弟兄姐妹，新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在新约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第二面。马太福音二章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里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读经到此。
谢谢尊奇弟兄的读经。今晚上我们感谢神，我们邀请到林斌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他传讲信息的题目是《博士朝拜主的样板》。我们请林牧师。
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一本圣经，可以让我们来明白信仰。博士朝拜主的样板的确是记录在圣经中，全本圣经里头敬拜主表现的最近天最好，以及甚至全世界的基督徒都知道的，就是这几位博士他们来朝拜主所表现的，都可以同时成为我们的样板。虽然圣经没有记录他们的名字，历史以来我们就不知道他们是不能够肯定他们的身份，可能是从波斯或者巴比伦一带，是东方来。可是他们的敬拜，对圣婴耶稣基督的敬拜是很鲜明的。既然是这样，圣经用这几位博士朝拜主来教导我们，来对我们说话。圣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今天的世界，今天的教会，在庆祝圣诞的时候，或者在礼拜天的崇拜的时候，我们知道变化多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五花八门，不同国际、不同国界、不同社会，看到你眼花缭乱。对一个今天要守主道的基督徒，他心中一定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哪一种的敬拜才是正确的，哪一样的敬拜是对的，那符合圣经的敬拜就是正确的。我们现在看到这几位博士，第一，他给了我们什么的样板呢？他们来朝拜主耶稣，那个时候的耶稣基督根据研究圣经的话，可能有在两岁以下，一岁半，我们也不清楚，大概是一岁半到两岁，因为希律王要杀的那些婴孩是两岁以下。那么他们来了，他们是怎么来的呢？是谁告诉他们的呢？他们怎么得到这个消息呢？也没有清楚记录，圣经却给我们很清楚看到，他们是凭着一颗心带领他们来的，就那一颗心，然后他们来，他们跟着这个心走，走到耶路撒冷，从东方来。我们根据以斯拉曾经走过这条路，从巴比伦回归的时候，他很顺利得到神的帮助，他走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一共是四个月，整个里程大概是1000多公里，一个你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路，漫长的岁月才能够得到。然后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如果小心看圣经的话，我们一定会看到说，他们也不知道这位婴孩在哪里，他们要拜的是一位犹太人的王，特来拜他在哪里也不知道，然后就开始问。所以整幅图画可以给我们看见，他们一从开始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蓝图，不像我们今天要去某个地方游玩，要去中国的某个地方，马来西亚的某个地方，我们有全部的整幅图画，整个蓝图，包括几点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搭哪一类的车，坐飞机还是轮船，对不对，全部包到文号清清楚楚了。我们看的是好，这个计划很好，我想去啊，然后你就参与，就什么都已经看见清楚，预备好了。不是的，他就凭什么呢？他就知道犹太人的王降生了，我们要去拜他，然后就是凭那一颗心。那这一颗心既然他记录在圣经里头，那就是神用这颗心来引导他们。他们给我们看见，在这1000多公里的路，就凭着那个心，这是什么呢？第一个样板，单纯的信心。只有你有单纯的信心，你才会这么做。你千万不要忘记了，这条路不是2公里、3公里、10公里、100公里、1000多公里，要骑骆驼，骑到什么时候啊？你就凭那一颗心，那到了那边如果没有，又再回来2000公里的路程，单单去要差不多半年。如果以斯拉是用4个月，他们可如果慢一点，大概5个月，要半年，对不对？那如果找不到再回来，1年。什么都得不到，他们相信神借着那颗心引导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跟着那个心走，单纯的信心。但我们也要很清楚知道，这是圣经还没有完成启示的时候神所用的特殊的方法，就好像希伯来书所讲的，上帝既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多次多番，那是在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神有很多话要晓谕列祖。所以现在上帝透过这个特别的心引导他们，他们就很单纯的跟着这颗心了，一直到耶路撒冷，然后才来问比较清楚，然后才后来还是那颗心的出现把他们带到耶稣 耶稣的那一个绑者，让他们去敬拜。这个单纯的信心教导了我们，我们今天做基督徒要敬拜主，敬拜这位降生在伯利恒的主，或者敬拜这一位末后将要降临以真体显现的主都好，我们要有单纯的信心。在哪里呢？不是那颗心，因为上帝不再用这颗心来引导我们。今天 上帝用了圣经，全本圣经的启示都完成了，完结了，就完全的依靠这本圣经给我们的记录内容来敬拜主，就完全根据圣经，圣经说对的我们就说对，圣经说错的我们就说错，就是这样，这个叫样板。可是我们会看见，当你虽然每个基督徒手中有一本圣经，你当你叫基督徒说来每一件事情都跟着圣经，凭着圣经的教训来走，好多时候好像要他的命，好像要把羊拉到宰杀之地这样，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啊，我们不信服圣经，而结果你一定会有一个结局，你走错路。把今天的教会，我不知道你所看到的教会是怎么情形，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角度看，可是你一定会看到有很多已经出轨的敬拜样式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原因，他离开了圣经。当人离开了圣经的时候，他可以把任何不属圣经的东西加进去，然后呢就把它当作是基督教的敬拜。我们要有单纯的信心，信圣经。所以我们要花最多的时间在这一本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完全相信圣经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字吗？刚才我们所背的经文，我们完全相信吗？完全信服吗？只有我们完全相信信服的时候，以受教的心跟着圣经的引导，我们的灵命以及亲近主会越来越加增。只有圣经能够把我们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没有别的途径。在这里顺便讲了一些可以来帮助弟兄姐妹们，尤其在听到这一方面，今天的教会有一些情形是很负面的。本来教会是遵守圣经，跟着圣经来走，可是现在慢慢产生了很多跟着讲员的基督徒。哼，你有碰过吗？某某讲员的迷，后面一个迷，迷听他讲到还不够，还要迷，所以那个讲员在哪里出现，这些人就在哪里出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的不是讲言，如果天主教的教皇的谕令我们都不能承认是跟圣经平等，何况基督教的讲言，我们是谁？很多时候讲言会犯错误，犯错误可能他圣经不是很熟，或者可能他太累， 讲错，都有可能。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单单信圣经，听了每个礼拜天听到之后回家再继续看圣经，把那一个着重点放在圣经，结果我们的信仰会随着不同的讲言随波漂流，人云亦云，这个这样讲你就这样跟，那个那样讲你就哪样跟，结果你不知道你信的是什么，有另一个新的讲言来讲你又追随，因为你没有把，我们没有把整个信心建立在圣经，圣经是永远不变的，人是会改变的，讲言是会改变的。因此我有听到一些消息，我们也看过一些这样的真的事情，好些一些人过去迷某些讲言，整天听他讲到的，若干日子之后他们表示后悔，因为他们发觉不确实，有些人甚至把这样的消息放在网上公开。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今天早晨就也是到你们这边来讲，来讲到哈，讲这个天国君王的降生，讲的蛮顺，我就回去了。我刚才三点多的时候在哪里啊？我在西安之家老人院，部落西安先道所那边聚会，在听到。听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头脑清醒过来，一样事情跳出来了。什么事情？我自己对我自己说，刚才啊你早上讲的一个东西你讲错了。什么东西讲错？什么事情讲错？当孝敬父母不是第四条诫命，是第五条，那是属于人的第六条的六条中的第一条，所以是第五条。然后我就想，可是我早上为什么会讲是第四条呢？应该是第五条啊，我很清楚啊。可是明明就是错了，明白吗？就是错了，错了。我现在告诉你，你就知道。你如果早晨有听的，你就知道。好，至于如果没有来这边聚会的人，他们知道吗？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不读圣经，糟糕，他就跟着说。当孝敬父母是诫命的第四条，错。所以我抱歉，为什么会讲错？我要告诉大家，诚实告诉大家，即使很谨慎预备一篇讲章，你还是有可能错。这一种情况只有什么呢？当你自己懂圣经的时候，你不会受这一个不必要的影响。你知道，诶，不是，应该是他可能太累了，还是他讲太快了，他讲错，其实是第五条诫命。因此很多没有读圣经的人，把自己的信仰不要用单纯的信心来信靠圣经读圣经，把信仰交给讲言的口跟脑袋去带领的人，结果迷失方向。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他们心中所崇拜的所谓偶像，基督教是不可以崇拜偶像的，跌倒了，碰跤了，出问题了，信心就垮了。博士用单纯的信心来确认那一颗心的带领，那是神给他们的方法。今天上帝透过圣经清楚的带领我们，我们就凭信心认真的相信圣经，那么我们的敬拜就会有得到真正的意义。第二个样板，这一些博士他们来敬拜主的时候非常的真诚，心智，他们有一个心智， 心智非常的真诚，敬拜一定要用心灵跟诚实，那就要真诚，不要虚假，虚假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要真诚。那我们来看他们怎么真诚。第一，他们不惜长途的筹备的代价，他来拜这一位新生王，他要筹备，为什么呢？我们刚才听过了哈，大概1000多公里的路，沙漠地带，晚上冷得半死，白天没有那个树木少或者没有树木的时候，晒得你要命。当初以色列人走旷野的时候，为什么白天要有营柱，晚上要有火柱？火柱除了照亮他们的路，也给他们取暖的作用。白天营柱把阳光挡住了，不然他们在阳光暴晒之下，很快就疲乏疲累，就没法走。然后，当时的社会，当时的其实以色列，即使我们今天到了博士他们走过的那段路，你发觉还是很偏僻，没有什么百货公司像新加坡这样啊，有什么咖啡店、小贩中心、路旁的什么摊位，这些没有，很少。可是在2000年前肯定是更加的少，几乎就是它就是旷野路，大多数属于一些沙漠地带。这如果他们用4个月、5个月走到耶路撒冷，吃什么呢？喝什么呢？啊，那边有井水吗？我们不要用今天的世界想他们。我们今天哦，新加坡你到那里去，水都开可以喝了，新加坡的水龙头的水可以喝的啊。我们不，他不想，他们连一头井都没有，要带多少水，要带多少粮食，跟着他们，这个当当筹备的时间，给你去筹备，4、5个月的路程，1000多公里，没有搭飞机，骑到头，你要怎么筹备？所以要不惜代价，单单这一个他们我相信就精打细算，算得准准，花很多功夫了，不然你这个行程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达到耶路撒冷。当然包括漫长的旅途，一直到我有机会到以色列骑了骆驼，我才明白这个事情。2012年我们那个西安堂有我们有一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到耶路撒冷去，我也去啊，就有机会骑两样东西，一样是马，一样是骆驼，你不要给钱，他只给你骑大概10分钟，走了一段路你就要下来，然后还他钱，美金10块，蛮贵的啊。然后我先骑马，后来骑骆驼。骑骆驼的时候我就发觉骆驼好骑，很稳，马比较不好骑，就很高兴。然后骆驼就走了，我就觉得感觉很好，不像马这样啊。可是后来我就想，哦，我是旅客，因为我骑骆驼是需要还美金10块钱的，然后走了一段路，他就叫你下来了。所以你就很享受那一个受限制的那个10分钟还是15分钟啊。我在想，可是这几位博士哈，他们从巴比伦那个地带这样走多久啊？4、5个月啊，每天早上起来哈，骑骆驼就了，你知道骆驼不会快的吗？骆驼就是慢的，说你要吗？啊，每天早上、下午啊，晚上可能休息， 隔天起来又是同样状况，这样我在想，哎呦，这样骑这个骆驼太慢了，骑到什么时候呢？可是沙漠地带你不骑骆驼又不行，只有骆驼能够走穿越沙漠。哇，你看他付的代价多么大，为了一个敬拜，这是什么？他们的心智 表达在真诚方面。还有当然包括庞大的经费，花了很多钱，这个里头肯定花了很多钱。所以我们今日要看我们对主的敬拜，第一样是单纯的信心相信圣经，然后第二样是我们有没有真诚。21世纪什么都要快，什么都要方便，我们已经给手中的电脑网站和手机洗脑，洗到差不多要没有脑了。因为我虽然我没有手机，我到现在还是用那一种普通的十年前那一种，那你们的就很快，一拿上来这样这样手一弄，什么资料都有，什么资料都有，要马上有，要马上有，直到我们没有耐心。所以如果礼拜堂你远一点，你就发现有些信徒就出现了，我们一过哈，他说唉，现在很方便了，不用做礼拜咯。什么不用做礼拜？你要做礼拜，他说我做礼拜在哪里？我在家里打开网站，他要讲哪，要哪一个讲员随便他跳起嘟一下，哎，讲员出来了。以后严重的话可能自己看自己手圣餐，你就知道严重性会有可能的。在家里睡到迟迟起来，不用坐巴士，不用跟人家不用坐计程车，不用驾车，什么都不用，做礼拜。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外面来的信徒用这种态度来敬拜，我们告诉他不可以，以后他就不再来了。绝对不要用这种方法做礼拜。因为什么？我们要熟悉圣经，圣经说什么？信徒不可停止聚会，既然是聚会一定是要团体，不然你的牧师照顾不到你，你整天在电脑前面发生什么事都没有人知道，你看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你一定要接触到基督徒团体人，有长老，有执事，有牧师，这些才照顾得到。不要做独行侠。敬拜要真诚，所以付代价来礼拜堂做礼拜。好像刚才的祷告会，你也可以进一步早一点来跪在那边祷告，这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虽然祷告好像就是空空没有什么，你要学习，我们要学习用真诚的心在神的面前敬畏来等候他，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要等候，要相信，所以要真诚。第三个样板，他们谦卑侍奉的态度。我好像在看，看得出，我们大概看得出21世纪的侍奉是最不谦卑的，是很傲慢的。 我们要脱离这一种错误的心态来侍奉。你知道为什么吗？大概80后90后出世的，没有经过以前的一些苦难，就是非经过不知难，这个会使到你太过注重自己而不谦卑是有可能的啊。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真的有很多看，我们看到不少的讲员在台上夸耀他们的工作，就是老王卖瓜，常有一些讲员呢，我们其实要尊重讲道人讲员，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很多讲员常常把自己的事工夸掉夸大，所以后来有很多信徒在这一种聚会之下也使到他们一样夸耀自己夸大，失去了谦卑的心。其实按照马太福音的教导，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这样的一节经文吗？主耶稣教导的说什么？你左手，你的右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侍奉不是表现自己，不是夸耀自己，不是怕别人不知道。侍奉是在主面前来侍奉，要谦卑。那他们的样式是怎么样？我们来看谦卑，他这个行访耶稣基督的这一条路1000多公里，他们根本没有打广告，也没有告诉人，他们是来，可是后来马太把他记录下来了。如果我们没有去查考，没有去留心，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付那么大的代价？因为后来当我预备讲章的时候，比较详细去考究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30多年来常常知道有几个博士，每当圣诞节你会知道，你会提醒有几个博士来拜耶稣啊，然后就这样过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圣诞歌有时候唱唱一下啊，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付的代价是那么的大。他们不会告诉人，是马太把它写下来，他们是谦卑的。然后当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就俯伏拜耶稣，这绝对要谦卑。为什么呢？当他们拜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头上啊没有冠冕，不像启示录，其最伟大的天上的敬拜显示在启示录4章5章那边，24个长老敬拜的时候有一个宝座，对不对？啊，有一个宝座，然后他们把冠金冠冕放在宝座前，最少有一个宝座，他们知道上帝在那个地方。可是这几个博士来的时候拜的啊，是一个孩子。哎，这位小弟弟，可以出来一下吧。
叫你跟我拜一个这样的，身材很小的，他还大一点，如果是耶稣的话大概1岁半到2岁，你会做吗？
而且哈，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是我们圣经翻译成博士，英文版本是说 wise man， 是很有智慧的人啊。这几个人是有分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一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希律王就接待他们，回应他们， 文士也下来回应招待他，他们是有分量的人，不能人家西利这样的一个王开他的王宫来迎接你，然后啊把文士招来是来讨论，是啊，你要拜的这个王到底在哪里？帮你找资料啊，不太可能。可是他们看到耶稣就拜他，而当时的耶稣，你怎么看？从上面、从下面、从左、从右看，你都看不到他是神，你只看到是一个小孩或者一个婴孩，这绝对要谦卑。所以他们谦卑拜这个王。圣经的记录中只有他们拜。当路加福音记录牧羊人听到天使告诉他们信息的时候，他们就去看的时候，果真看到有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看到这个记号。可是你注意，路加福音没有记录他们拜。同样看到这些是牧羊人，他们是把消息传出去，没有拜。这几位有身份的人，有智慧的人，是老远特来拜，这是谦卑。有一些人呢，为什么好像为什么他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不能够接受基督教呢？当他骄傲不谦卑，他不能够接受。所以当时啊，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整个犹太界就把这个事情表明出来了。为什么他们到今天还是不接受耶稣？他们不肯谦卑，其中一个原因不肯谦卑，他们说什么？哎呦，像耶稣这样被罗马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弥赛亚，我们才不要，他绝对不是。不能谦卑，他们的王一定要高高在上。可是你看，为什么彼得、约翰、保罗这些人被主拣选，他们能够敬拜耶稣，写下圣经，谦卑，他们有谦卑在他们的身上，能够接受。主要我们有谦卑，我们才能够侍奉他。一个侍奉主的人必须要谦卑，还有这个也包括他们顺从主的指示，起初用心来指示，后来接受梦指示。同样这个梦呢，梦的指示现在也没有了，因为圣经完成了。可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梦到说，主指示他们说，你不要从这同一条路回去，因为希律王会什么？会杀婴孩的。所以他们就从别的路回了，完全照做指示。一个完全照做指标，完全照做指示的人，他一定要能够谦卑，才会照做指示。所以他们的整个侍奉服侍的心态，给我们看到他们很谦卑，完全能够顺从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意思，所以是一个敬拜的旅程才能够完成，然后被记录在圣经里头。我们好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谦卑，不肯低头，不要说在人面前，在圣经面前，我们读了一些经文在指正我们的时候，在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推到一旁哈，那我们就不会成长了。那我们要接受吗？那你要接受你就成长。如果你是一个常常讲话得罪人的人啊，言语甚至哈，有时候乱讲话就言语不洁啊，很多人口很容易犯这种毛病。你读到一些经文，保罗所写的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你能顺服吗？那你说 那你不是叫我做哑巴？那不是不要讲那个的好，那你就不会进步。可是我们如果顺服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好，我以后就不要讲这样的话，我讲有造就性的话，你就成长。谦卑，只有一个谦卑的人能够侍奉，在侍奉中成长，他能够真正的侍奉。当以赛亚写以赛亚书五章出现以赛亚他的那个经文的时候，他说每早晨求主提醒他的耳朵一些什么，让他有受教者的舌头。以赛亚，所以他能够完成整卷以赛亚书，我们把它分为66章，这样大的启示是完全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受教，完全受教，把自己放下，完全受教，然后他就成为一个领受信息的，他才懂得，他先受教了，才能够把他的话，把所领受的信息教导我们。谦卑，所以这几个博士他们把这个谦卑表达出来了，在一个婴孩面前他们拜他，因为他们确认他是耶稣，他是犹太人的王。最后一个样板，乐意奉献，乐意的感恩奉献。他们拿了差不多我想不要用差不多，没有所谓的差不多，他们所奉献的是全本圣经里头最好最昂贵的礼物。一提到奉献，我们就想到玛利亚的真拿达香膏，对，那个真的是很好，因为耶稣称赞。可是请大家注意，这里他们奉献了哈，没有人成长，因为当时耶稣年纪也是很小，对不对？你有看到周围的有人成长他们吗？没有。拜了怎样呢？回去。如果圣经没有把这一个事情记录下来，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几个伟大的敬拜者，对吗？你说他是不是谦卑？是因为神把他记录下来。如果马太没有把这个记录下来，我们知道吗？我们不知道。而他们献上什么？黄金、乳香、抹药，都是最好的。我再仔细看一看，到底他们献上什么？哦，真的很好。你注意，他们拿什么来？宝盒，他虽然现在不单是黄金、乳香、抹药，而且放在宝盒里面。宝盒不是普通箱子啊，不是我们这个礼物只随便这样包包啊。宝盒，他几乎他就是用心思把最好最好的献给主，做什么呢？这是感恩。所有礼拜堂的奉献都是属于感恩的一种做法。都是感恩，奉献本身就是感恩啊！奉献就是感恩，他们要感恩，智慧王降生了，为我们降生，我们能够敬拜他，他们要感恩，有这么大的福气可以敬拜他，他们献上最好的，所以最贵重的宝盒，最贵重的物品，以及最恭敬的态度。然后圣经又再进一步给我们看见，当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我要念第10节，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不复拜那小孩子。他们看见那个星就大大欢喜，为什么看见那颗星就大大欢喜呢？啊，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主的地方，他们可以敬拜主。原来 他们整个旅程只有一个目的，一个心意，一个愿望，就是敬拜生下来的犹太王。因此当他们看到心把他们带到 正确的地的时候，他们大大欢喜。哎，弟兄姐妹哦，我们来礼拜堂哦，崇拜哦，有没有大大欢喜啊？还是哦，还没有到就先发言言哦？哎呀，又是礼拜天哦，哎呀，刚才又塞车了，哎呀，聚会怎么那么早了？不然就在聚会为什么那么迟了？不，以感恩的态度，如果我们是大大欢喜，一到礼拜天就很开心来敬拜主，这就是正确的，甘心乐意的奉献。当然这里就在教导我们来朝拜主的时候，诶，刚才我们背的经文哦，要奉上礼物。穷苦的人哦，穷苦的人就要掏腰包，有开始你会不习惯，但是圣经不会错，这是感恩。一个信徒，我们怎么知道他的灵命成长有进步呢？从哪里可以最清楚看得出呢？就是他能够奉献，能够奉献。当然能够侍奉也是，可是先是能够奉献。其实金钱的奉献不是最高层次，金钱的奉献是普通最基要的啊，明白？只是金钱，只是你把说我们所自己赚到主所赐福给我们的哪一部分来奉献而已，然后就这样而已。有其他的奉献是要花精神、花体力、花啊，你甚至你要付出排山倒海的力量啊，那一种侍奉就是要真的要花尽你要舍己。这个金钱本的奉献我们要乐意要持守。往往一个能够侍奉的人是从他愿意有金钱上的奉献那边开始，这个点燃他的心智，慢慢他就能够越来有更好的侍奉。所以当我们礼拜天来敬拜的时候，把十分之一，怎么样？十分之一不，并不是强调性的，因为来到新约的时候没有这个条规，那是在旧约。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已经习惯献上十分之一，那就献上十分之一吧，对不对？甚至有些人他们自己愿意献上十分之二，那也很好。不过你不要要求别人一定要这样做，那就不是圣经的教导了。圣经给我们的那一个教导总原则是甘心乐意，无论你献多少都要甘心乐意才蒙恩呢。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所甘心乐意的献上，这是一个敬拜。这几位博士给我们四样东西学习。第一，单纯的信心。一个要敬拜主的人要来到主面前，他要用单纯的信心，就是对我们来说单单我们完全相信圣经。你如果做一个完全相信圣经的基督徒，你不会被欺骗，因为神的话语都是真实的，你不会走冤枉路，你不会走插图，不会，你会越走越亮，一直到黎明。守住这个作为我们的基础，然后呢，真诚、谦卑、感恩。这一个世代的人是很罪恶的，我们的当你跟我持守这种圣经，这种博士们敬拜主的样式的时候，你可能会跟整个社会格格不入，跟你周遭 人群的做法不一样，人会觉得你奇怪，你好像不是这个21世纪的人，你甚至他可能就觉得你有一些古板。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敬拜不是讨人的喜悦，是跟人没有关，是讨上帝的喜悦，所以我们这样去做，这是基督徒的见证。博士们给了基督徒一个如何敬拜侍奉主的样板，这是一个见证，让我们有这一种的见证。当你看到你自己所做的是圣经里面有的样板的时候，你就可以认真去做。圣经可以保全保证你那是蒙恩的，只有圣经。盼望这篇信息我们读过，我们思想过，我们讲过之后，大家听了之后做一个不一样的基督徒。这几位博士在当时中东的世界以及来到耶路撒冷，你看到他们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你有看到吗？就只有这几位来拜耶稣，其他的呢？西律王呢？文士呢？法利赛人呢？都没有，就是这几位远方东方来的特来拜主，与众不同，可是他是对的，所以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来敬拜主，教会很快就会兴旺，教会很快就会兴盛。愿上帝赐福给你们每一次的崇拜，谢谢。